弟兄姐妹平安，沙巴沙龙，我们一起来祷告。阿弥努沙巴沙曼因，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借着你所对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主，让我们在这个话语当中走在你的道路上面。主，让我们真知道真明白，我们也行在其中。谢谢主，因着这些先祖他们的过往，他们所走过的道路，主，每一步路你都告诉我们你的心意，你的爱在其中。求你赐下更多的恩典，圣灵保惠师求与我们同在，让讲的听的，主，我们都能够同感一灵，同蒙其力。谢谢主，愿你今天释放你自己的信息，让每个听的人能够听得明白，也能够知道，也知道如何的去行，好行在你的光中，好讨你的喜悦。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将以下时间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这一周是整个妥拉的第七周，它的名字叫做 Parasha Vayitzei， 它出了，这是从创世纪第28章第10节一直到第32章的第3节。 Haftarah 先知书的部分是从何西阿书12章第13节到14章的第10节。新约的部分，约翰福音第1章19节到51节。 Vayitzei 它出了，是本周妥拉的第一个字。创世纪第28章第10节说到，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经文原本其实只要写着雅各往哈兰去了，那么为何要刻意的来提出点出来雅各出了别示巴呢？雅各的离开，这是为了告诉我们，当一个艺人离开一个地方，会给那个地方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艺人在城里时，他就是城里的威严、光辉和荣耀。但一旦他离开了，那地的威严、光辉和荣耀也就随之消失了。就像当以色列人，他们被掳掠，他们被掳到别的国家去的时候，神也就离开了他所应许的那块地方，他与他们同往。同样的，与拿俄米和路德相关，他离开了那个地方，这句话也具有同样的意义。雅各即将离开他出生的地方，从小就生长的那个地方，一个舒适圈，要前往去寻找他的妻子，啊，走上这段旅程。而这一周的妥拉记载的就是雅各他离开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的那个旅程，隐藏着很多的属灵上面的含义。雅各的离开是出于神，他走在神的计划当中，因着他的离开，因着他的顺服，因着他走在神的计划当中，你知道十二支派产生了，神的选民就在这里诞生了。所以当雅各他离开别示巴向哈兰走去的时候，他的心情就好像诗篇121篇第一节所说的，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雅各与亚伯拉罕不一样的地方是，神呼召亚伯拉罕出乌尔，并没有告诉他要往哪里去。但是当雅各他出别示巴的时候，他有一个很正确很明确的一个方向，他要往哈兰去。而往上走的这个行程，他知道当他向山举目仰望的时候，神的帮助就与他同在。 我们先来看一下每一个章节的经文它所述说的内容。第28章我们进入了雅各的梦境，梦见通往天堂的梯子，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29章说到雅各遇到拉结，并且到他母舅家拉班住，服侍拉班，他如何被欺骗，这与他欺骗他父亲夺得长子祝福其实是异曲同工。这让我们认知，无论你做什么都会相对的回报回到你的身上。我们要从每一次发生的事情中学习到教训，因为这些教训会持续不断的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直到我们真正明白为止。雅各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学习，所以29章结束在利亚他生了流便、西缅、利未和犹大。而第30章我们读到是以色列12支派的诞生，以及雅各因神所赐的智慧基于永恒的原则，他得到了昌盛。紧接着31章就来到了雅各逃离，他逃离他的母舅拉班，而在3天之后拉班就追上，但是在那个时候他与雅各立约，他们立完约之后他们就吃吃喝喝，那么拉班他就离开了雅各。而32章虽然只有短短的3节，他说雅各仍旧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而且雅各他打发人先去见他的哥哥以扫。虽然短短的4章，但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属灵内涵原则，是可以应用到我们目前我们现今的生活当中。在进入正题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雅各离开别示巴的年岁。根据传统 Midrash 的解释，雅各他63岁，他离开别示巴，前往学习妥拉14年。当他开始走上哈兰的那个旅程，雅各的年岁是77岁。一般的说法，雅各离开别示巴的时候，他的年岁77岁的差距，所以有两种的说法。犹太的解经家研究指出，雅各从他出生一直到63岁，是以撒教导他神的话语、神的律例。据说亚伯拉罕办了一所学校，教授神的妥拉、神的律法。说那时与亚伯拉罕同住的有300名男子和他们的家眷，他们住在一起如同一家人，当然以撒也在其中。这个300人就让我们不得不想起当罗德被掳的时候，亚伯拉罕他带了300名他家里的人前去解救罗德，或许就是这300个人。据说以撒将他毕生的精力投入在学习和教导雅各有关于神的话语、神的妥拉。他只有一个学生，就是雅各。以扫因为他经常外出打猎，或是有一些世间的凡事缠住了他，所以雅各他总是跟着他的父亲安安静静的学习。而离开的14年，他与撒冷王麦基洗德学习律法。到了11节说到，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下，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那个地方，到了一个地方，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在希伯来原文上面他说的 Bemakom， 这个地方是好像 大家在讲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就好像互相的动动了手，推推对方说，你知道就是那个地方，但他暗示具体大家都知道的，那是什么地方呢？在列王记上11章36节，还留一个支派给他的儿子，使我仆人大卫在我所选择立我名的耶路撒冷城立，在我面前常有灯光，而圣殿矗立在圣殿山，就是摩利亚山。所以我们明白雅各他上到了圣殿山，他上到了摩利亚山，那个山他上到的那个地方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个山，因为太阳落下了，所以他就在那里住宿，他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犹太的解经家说他捡起了12块石头，这个石头就是当时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 堆出来的石头。当他躺卧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人在躺卧的时候通常他的脸是朝着前面，所以呢在后面呢他会立上12个石头保护他的头部，所以他在睡觉的时候可以睡得比较安稳，即使有野兽或是敌人来攻击他的时候，有12个我们说石头垒起来保护着他。以弗所书2章20节，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所以这个石头是具有保护，是预表的耶稣啊与他们同与他同在。接着来到12节，他说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梯子希伯来文叫做 Sulam， 希伯来的数字130。我们来看看希伯来数字的130有些有什么事情是相关的。那这个梯子是指的什么呢？预表的什么呢？我们从约翰福音1章49节说到，拿但业说，直到当拿但业在无花果树下站在那里的时候，耶稣啊看到他对他说话。拿但业说，拉比，他称耶稣啊为拉比，他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所以在1章50节，耶稣啊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他说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51，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所以这个使者上上下下的这个梯子是人子的身子，苏拉就是耶稣啊的身子。我们可以看到雅各当他看到这个梯子的时候，那这个梯子在希伯来数值130。有趣的是，当你将这个梯子旋转扭曲旋转的时候，你将会得到一个 DNA 的图形。祭司的希伯来文数值也是130。祭司的血统必须要纯净，所以这个梯子 DNA 也要纯净，经雅各，这个 DNA 必须要经过雅各，它不能够透过以扫。上周的妥拉创世纪28章8节，我们看到以扫他晓得他父亲以撒看不中迦南的女子，9节，他便往以实玛利那里去，在他二妻之外又娶了马哈拉为妻，她是亚伯拉罕儿子以实玛利的女儿，尼拜约的妹子，所以这个血统上面混淆了。当 DNA 一旦被污染被沾染， 就永远没有办法复原。在出埃及记19章第11节说到，到第三天要预备好，因为第三天耶和华神要在众百姓面前降临在西乃山。这个西乃，希伯来文数字也是一百山，神的话就要在西乃山颁布。创世纪第一章27节他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二章第七节说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所以犹太的解经家说，神用圣殿山的尘土造人，造了亚当，但他用他的嘴将气息吹进了亚当的鼻孔，圣灵，神的气息就是圣灵进入了亚当的鼻孔，使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神将他的话语也传进了，也吹进了亚当。那我们知道，这就是西乃的圣言。而更奇妙的是形象，神说我要照我们的形象照人，这个形象它的希伯来数字也是130。生命记31章第21节，他们后裔的口中必念诵不忘，必念诵不忘，这个口中的希伯来数字也是130。所以呢，从西乃之约，当神创造了亚当跟夏娃，他用自己的形象将自己的灵吹进，将自己的气息吹进了亚当，使亚当就成为有灵的活人，在西乃山上颁布了他的话语，让他属他的百姓能够照着去做。而 DNA 产生的形象其实也有真也有假。生命记第4章第16节他说，唯恐你们破坏自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男像女像。偶像这个字的希伯来意思就是形象，雕刻形象，希伯来数字也是130。所以从 DNA 我们可以看见，它也有真的也有假的。启示录第14章第9节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是手上受了印记，第10节，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希腊文的形象，它好像是一个图腾，好像是 AI， 或者是说 AI 的图腾。 AI 我们翻译成人工智能，也就是经人手所做出来的一个智慧的能力，人的人工的智能。人工智能努力的目标是让电脑好像人类一样，它有思考和行动。简而言之，人工智能 AI 它能够让机器模仿人类工作，执行视觉感知，然后语言的运用，运筹决策等任务。当我再看一下这个从这个梯子旋转的这个好像 DNA 的这个形状头，我就想到，我就在往里面去看，深深的去研究 AI， 就发现这个背后蕴藏了非常非常大的危险。甚至我们可以看见，大概在两年前，我在网络上突然间看见有人在售卖什么狗。这个狗呢，你只要充电充好了之后呢，它可以像真的狗一样，可以听到你的话，它可以撒娇， 他可以跟在你身边，只要你给他足够的电。我就觉得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完全仿照那个所有狗的动作。甚至在最近我又看见他们又制造出来了猫，很多的动物你根本不需要喂它食物，你只要给它充电，它就会像真正的这些动物一样在你的身边，在你的生活里面。甚至开始有人在讲将猪的胚胎与人的胚胎 DNA 上面来做研究结合，我不知道那产生会是什么样的样子。甚至有很多人说，因为你的 DNA 注入 AI 的技术，可以使人长寿，甚至长寿到150岁。但是更多的是，有的人他们希望他们能够长生不老。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来造人。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我们知道他造了男，造了女。所以当神将这个灵吹在我们所说的亚当的鼻孔里面，他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那么神将这个 DNA 正统的 DNA 吹进了亚当的这个生命里面，那是谁在破坏神的创造呢？对到创世纪第六章第一节，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他说第二节，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第四节，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这是一种 DNA 的篡改。就像希腊，我们可以看见他的神话里面有非常多的偶像，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埃及的狮身人面，这都是变换人，神创造我们时候的原始的那个 DNA 之后所产生的。现在呢，在现今的社会，很多的不法的行为，所谓不法就是不按照神的话语，神的妥拉所教导的，在下面行走黑暗的事情都在进行当中。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非常的小心，非常的谨慎警醒，要为我们自己，要为我们旁边的，为我们这个世代来祷告。天梯它是从天堂到地上，在天梯上面你可以看见神，但是当恶者改变了人的 DNA， 而他们改变人 DNA 的这个思想从来没有停歇过。食物可以基因改造，动物的基因甚至透过吃能够将这些东西带进我们的身体里面，让我们的 DNA 产生变化。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他说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或者是说摔跤，乃是与那些执政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接下来告诉我们，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来遮胸，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要穿在脚上，拿着信德做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然后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也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 感谢我们的主，使徒保罗他经过的试炼比我们要多，属灵的军装他为我们开了一条路，让我们知道在这个末后的日子里面我们不惧怕，我们要穿上属灵的军装，与那恶者那些不法的我们要与他们对抗。但是神是知道我们人的肉体，甚至我可以看到就是在末后的世代，你如果不是手上或是额头上有兽的印记，你是寸步难行，你没有办法去买东西，你一定要看你手上或是你的额头上有没有印记。但是我们神在马可福音13章第20节他说，若不是主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只是为主的选民他将那个日子减少的。神知道我们的软弱，他也知道我们能够受试炼到什么样的程度。那我们就回到这周的妥拉，在第13节他说，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或者是说站在他旁边，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所以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后裔 Zara 也是种子的意思，暗示着这个血统的纯净。所以当雅各看到天梯的时候，神显现，无论是站在梯子以上或是站在他的旁边，你知道神向雅各显现。第14节他说，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必向东西南北开战，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第15节，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直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所以雅各他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在雅各的生命中遇到神天使，我们常常可以从妥拉中间读到，他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所以神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甚至你在走路，你在开车，你在开在你走在那个拥挤的道路上面，你开在那个拥挤的道路里面的那一刻，它存在于我们坐下来吃饭，存在于我遇到事情紧张的时刻，它存在于我悲伤的时刻。那么当这个时候你坐在这里，神也与你我同在，每一刻每一刻神都与我们同在。正如雅各一样，问题是我们是否看见他，看见我们的主，是否你有感受到他，是否警醒的察觉神的存在。那雅各他沉睡了，然后他醒来，他领悟了这一点。我们的一生也在对这个真理的认知中交替的，我们沉睡，我们可能觉醒，就像我们曾经熟悉的事物一样，一种似乎曾经相似的那个感觉。弟兄姐妹，如果你曾经与神有很亲密的关系，我相信你能够了解我今天所说的话。像我们学习，有些时候当我们学习，我们可能就会遗忘了一段的妥拉，我们似乎好像时而知晓，时又已，好像有些时候我们又遗忘，如此我们会反反复复。当我们真正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知道靠着神我们就多么的强大， 我们感觉到感受到生命之血与神交融的那个澎湃，靠着那加在我身上的，我凡事都可行。我们能够打开紧闭的大门。雅各当他醒来，他宣告第十七节，他说这地方何等可贵，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这里就是通往天堂的门。正如诗篇的作者所说的，为我打开公义之门。雅各做到了感受神的同在，就是感受到这一扇通往天堂的门已经敞开，也就是感受到那股力量源源不断的涌进他的生命。雅各之所以能够做到那些不可能的事情，是因为他总是与这种源源不绝的能源能量的来源保持连结。难怪他有十二个儿子，也就是十二个支派，生命之水在他的体内不断的奔涌。当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的视觉就不再一样，我们充满了自信，充满了力量，因为我们与神圣洁的能量流动相连，圣灵与我们同在，内心就会平静，心境就会 shalom 平和。而每天早晨当你起来，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这种感觉，当你祷告，当你读经，你就会觉得好像自己充电充满了新的能量。每一天早晨都是新的，每天早晨都是新的，精力充沛，信心倍增，对未来的一切都充满了敬畏。雅各就是带着这样的一个神的力量开始了这一段的旅程。这一段的旅程注定并不轻松，但神的祝福如同第十三节说，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第十四节说到，你的后裔必像地上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展开，地上的万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感谢主，这是神的应许。所以雅各他早晨起来，就是把他枕在头上的那个石头立作一个柱子，他浇油在那个上面，他给那个地方起名叫 Bethel， 就是神的殿的意思。那个地方原先名字叫路斯。亚伯拉罕和以撒都曾与神有过非常亲密的接触，但在此之前，雅各我们从陀拉中间没有看到雅各好像有神与神有这样的一个经历。然而当神彰显他的大能和同在的时候，雅各他以清晰的思路和单纯的信心，他回应说，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雅各接受神对他生命的主权，并非为了要追求财富他来服侍神，他也向神做出这样的一个承诺。他说第二十二节，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为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这是十一的观念。神对雅各的应许是神圣的，没有条件的承诺。而雅各的誓言，他所发的誓，他是有条件的。雅各是有条件的，以人他为中心的一个回应。神应许赐给雅各土地、后裔以及他永不改变的同在，重点在于雅各及其未来继承人所立的那个约。雅各的誓言就像一种交易，他承诺只有神提供他基本的生活所需，例如食物、衣物，以及他可以平安归回父家的情况之下，他才 会侍奉神，这使得他的誓言取决于神的行动。我们来看神的应许，第一个，他是没有条件的，他是神圣的。神的应许是在雅各的梦中白白的赐给他，并不取决于雅各他行为，或者是说他做好事功德。第二个，他是以神为中心，这个应许着重于神的作为以及他与雅各的关系。最关键的是神赐给他土地，神应许要将雅各现在躺在的这片土地赐给他后裔。神应许雅各的后裔，就像海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后裔要像地上的尘沙一样多。同在，神的同在，神应许与雅各同在，保护他，并且说，我必不离开你，直到我成就了我向你应许的事情。这是神同在的一个保证。而我们来看雅各的誓言，他是有条件，是有以人为中心的。雅各向神提出了有条件的提议，这是一个基于他自身需求和欲望的一个交易。他以人为中心，雅各的誓言为他自己供给和安全为中心，他的承诺取决于神的行动。关键是第一个，保护，神要保护我，如果神与我同在，保佑我走完这一条路。第二个，供应，神会给我面包吃，给我衣服穿。返回，他说，这样我就可以平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具有约束力的声明，基于这些条件，雅各说，那时耶和华必做我的神。但是以赛亚书41章第8节，他说，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神选择雅各而没有选择以扫，是因为雅各是神所拣选的，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神看重他与亚伯拉罕之间的那个盟约。所以在罗马书11章29节，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在离开拉班之后，雅各往前行，那么神的使者进前来迎接他，护送他前往应许之地。我们来看见雅各跟神，神应许要将雅各带回你现在所有的地方，但是雅各他所发的誓言是带我平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这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一个不同的状况。但是神他是守约，是慈爱的，他保护了雅各。所以我们知道雅各他离开了拉班之后，他回来碰到他的哥哥，他没有回到他的父家，也就是别是吧。但是神的应许从来没有落空。本周的哈夫塔拉有可能是因为开头的经文内容被选为这周的哈夫塔拉。上周妥拉经文讲述了雅各他如何骗取以扫长子的名分和祝福的故事，所以以扫就发誓要杀他之后，所以雅各就离开了别是吧。他的母亲利百加要他去找他的妻子，他不得不逃往哈兰。所以何西阿书12章12节，他说，从前雅各逃到亚兰地，以色列未得妻服侍人，未得妻与人放羊。雅各为拉结服侍了7年，因他深爱拉结，这7年对他来说就像短短的几天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创世纪30章31节，拉班说，我当给你什么呢？雅各说，你什么都不必给我， 只有一件事，你若应承，我便仍旧放你的羊群。所以何西阿在此谈到雅各的后裔以色列北部各支派的罪恶行径的时候，提到了雅各生平的这个部分，他用一个主要的支派名字以法莲来指称这个支派。何西阿书十三章二节，现今他们罪上加罪，用银子为自己铸造偶像，就是照自己的聪明制造，都是匠人的工作。有人论说，祭祀的人可以向牛犊亲嘴。所以自从以色列北国在耶罗波安一世他统治时期，犹大分裂出来以来，以色列人就一直他们犯着拜偶像、崇拜偶像的罪。几个世代以来，当何西阿预言的时候，这个问题依然存在。何西阿借用大自然的比喻来描述神如何来惩罚以色列，以色列将像晨雾和露水一样消失，他将像狮子、豹、熊一样凶猛的行动，以色列将成为猎物。何西阿他讽刺以色列人说，你们的王在哪里呢？让他来拯救你们呢？讯息很清楚，神将严厉惩罚，救赎只能来自我们的神，而最终救赎期间流亡者的回归，他们必像鸟儿从埃及飞来，像鸽子从亚述地飞来。他说，我必将他们安置在自己的家园，这是耶和华说的。狮子的咆哮是什么？那是神在弥赛亚来临时吹响的号角声。为什么他要用鸟和鸽子来做比喻呢？因为这些鸟无论他们离巢多远，他们总是能够找到回家的路，而犹太民族也是如此。他们无论流亡到哪里，处于什么样的一个境地，无论他们偏离正道多远，最终都要找到回家的路。阿摩斯书九章十四节说，我必使我的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事实上，我们都已经亲眼见证了这个时期的产生。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他将他的 DNA, 纯洁的 DNA 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的身体里面是不容许任何邪恶的进入我们的体内。或许会有很多的环境逼迫，让我们不得不屈服恶者的世界里面。我记得当 COVID 产生的时候，大家蜂拥的去打 COVID 的那个针，现在却有很多人他们发现这个针对人体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开始有很多的产品开始销售，他们销售是为了要解毒，因为打进身体里面的那个毒素需要有另外的比较贵的一些药物来驱逐来解它。但是能够解吗？很多的药剂师他们存着非常非常大的疑问，这就是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些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拒绝的。甚至如果你不打，你就没有办法上飞机，如果你不打，你就不能够去工作，如果你不打，你就没有收入。这是恶者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他对我们所做的。要如何我们能够站立得住呢？感谢神，我们真的要常常求神给我们智慧，给我们有分辨的灵， 好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如何。因为正如启示录所说的，到最后很多的人，他们的手上，他们的额头上面都会有兽的印记。如果这样的一个状况是处在我们现在你没有办法说不的这个时代，你要如何能够避免？求神给我们真正的智慧，让我们知道我们不与那恶者妥协。所以很难想象，就是当你的 DNA 受到很多的改变影响的时候，你如何能够回到我们神面前，在神的爱里面我们要得着释放，我们如何在神的爱中间寻求一条路，他必然会为我们开一条路是我们可以通的。他绝对不会把这样的一个又难又不容易越过试炼加诸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就像启示录第二章第十节，他说你将要受的苦不要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到监狱，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所以这个试炼不是对一般人，而是有几个人是神拣选的人，而这个试炼是有一个期限的，让我们能够胜过那个试炼，是因为我们至死忠心。这是神给我们的话语。在末后的时代，如何用神的话让我们，使我们能够得以至死忠心，让我们能够在神的生命册上不至于被抹去，这是我们要一起努力。或许在当下你不会了解，但当我们仰望我们的神，他给我们答案的时候，我们就坚定地仰望他，按着他的话语去行。何等的美，何等的祝福，使我们能够得着从天而来的祝福福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着我们读神的话语，我们能够分辨出，更给我们有一个警醒的心，让我们能够常常的观察在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甚至一些隐秘的事情，求神光照，让我们能够真的看到，真知道，也真明白。感谢主。在今天的信息的最后面，我想雅各说，看啊，神就在这里，而我竟然不知。我们常常如此视而不见，愿我们在每一个情况下都知道神与我们同在，在那里能够感受到他的同在，因为我们的神确实也在这里，就在此时此刻，就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更多的警醒，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手牵着手，我们有力量，我们知道我们如何的警醒，我们如何彼此带到，能够成就神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份圣功。我们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维努沙巴沙曼因，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求你赐给我们有一个敏锐的灵，以至于我们无论在哪里，处在什么样的状况，主，我们都知道你与我们同在。给我们你的话语，好让我们行在你的光中，行在耶稣的光中，让我们与你同走同行。我们不惧怕外面的世界如何的变化，但我心如同锚抛锚，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赐福给我们。主，保守每个弟兄姐妹，在这个末后世代， 弯曲背扭的时代，我们仍然知道如何紧紧地依靠你，不被这个世界分化，不让这个世界使我们的 DNA 不再纯净，让我们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守着你西乃之约。主，我们单单地仰望你，知道你必赐大福，如同你赐给雅各一样。主，谢谢你让我们常常感觉到我的主就在这里与我同在。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主，祷告感谢奉告耶稣啊哈马西亚的阿们。弟兄姐妹，沙巴沙龙。